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一段时间花儿姐姐都介绍这本好书，叫做冲绳不一样哦。那想到冲绳呢，我就想到之前我去过冲绳这个博物馆哦，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可以跟小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好，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啊，它是位在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那霸新都心的一个县立文化的设施。那这个场馆呢，它是兼具博物馆还有美术馆的一个机能哦。那么在1936年的时候，冲绳县厅哦，在这个首里城内就设置了冲绳乡土博物馆，但是在1945年的冲绳岛战役中呢，这个首里城就完全的被烧毁了。而美军呢占领了琉球群岛之后呢，在石川市的这个自东恩纳去建立了冲绳的陈列馆，来收集呢散落在各地的文物哦。
要祷告有，要倾听有，要读经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读这本好书，就叫做《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作者叫朱佑任。那它里面呢，其实写很多跟棒球有关的内容啊，花姐姐也觉得挺好的。那记不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说，这个作者呢，哈，他被这个深谷呢问了一些问题啊，然后他自己呢就开始准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那花儿姐姐今天就从这个部分呢开始读给小朋友听哦。那么我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深谷先生问道，您离开冲绳县之后，除了棒球，在生活上特别感受到这和冲绳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和冲绳不同吗？上元稍微想了一下，好比说日本内地的冬天更为寒冷而很不习惯之类的。那倒是还好，也许是事先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有做好心理准备。上元回答，说起来的话，应该是时间观吧。在冲绳的大家对于遵守时间这件事挺马虎的，不是吗？可是内地完全不是如此啊。我光在内地练球的时候，算是比练习时间早5分钟到达球场，结果就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只有我一个晚到，才知道原来大家早15分钟就来了，我还因此被教练呢训斥说这里可不是冲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访问完后再做确认，说的还真是早5分钟到场，却被骂，算是对日本守时和棒球队的严格规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吧。下一站是在伊野湾春训的横滨队，路途中有经过北谷地区，有人问为何没有安排中日龙右吉克树的访问，他不只是冲绳出身，而且还是近几年中日龙倚重的主力投手，去年更入选了亚冠赛的代表队。结果回答是，其实原本有在计划之内，但因为中日球团以媒体已经过多为由拒绝了采访要求，于是右吉的访问只好作罢。
看来是松坂大辅的效应呢。
大家同意了这个说法，松坂大辅的大名不需解释，而确定他在中日龙落脚之后，对他的媒体关注度就从来没有低过。这回要采访的对象是担任了捕手的林井博希，武安显得情绪亢奋许多，问了才知道原来他虽然是北海道人，但比起了北海道在地的日本火腿斗士队，他反而比较喜欢横滨队。而林井是在去年的季后赛不俗的表现，更是横滨打进了日本一系列赛的大功臣，他已经等不及要和林井的碰面了。横滨大多数的球员都集中在球场范围内练习，我们同样的被告知必须要等练球结束之后才能够访问到林井选手，但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期间也不能够到场中，只好在会客室等，差不多过了1个多小时才通知我们有空档可以访问了。深谷先生的提问与上一回类似，差别在一些细节上配合了林井的改动。林井提到了他现在算是功能性的接受教练的调度，和其他一位捕手分担了蹲捕的责任，因此课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尽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出赛机会，做好指派给他的工作。而另外虽然有点早，但即使从球员隐退了之后，他想要回到了冲绳棒球场上继续担任棒球指导者的角色。而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同一个，
那么林井先生觉得内地和冲绳最大的不同处是在于，
不同处啊，那应该是时间观了吧。
众人不禁笑了出来，并且向林井解释刚才跟上元的访问也是这个答案。
是啊，比起冲绳，本岛真的什么东西时间都好遵守，像是搭车、吃饭、看病等等，真的都会照说好的时间开始，会觉得真厉害呢。
虽然听起来很基本，但是被规定不能够开车骑车，必须依赖大众交通工具的我，在这里早就深深地感受到，要求冲绳完美做到准时这一点，就跟要求台湾人差不多的困难。访谈结束之后，武安突然拿出了他的箱子，打开来才知道，除了摄影器材之外，里头还放了一件球衣。 林景很大方的替武安在球衣上签了名，不仅如此，他还帮趁势也一起要签名的我在球帽上面签了名。
哦，来自台湾吗？我曾经去台湾打过比赛哦，对台中球场有很深的印象。
说的是2016年冬季的联盟吧，记得那一次除了林景之外，还有岛袋洋奖也是冲绳出身的选手，只是趁势而起的这个举动事后稍稍的被总编辑念了一顿。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介绍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是朱佑任老师所写的。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读到了一个段落啊，我们现在呢继续的来读，看看这个作者呢他接下来的访问行程到底怎么样啊。再隔几天，换成要找冲绳市春训的广岛鲤鱼队，而有总编辑在，当然有广岛队的行程了。上一回去横滨或者是火腿登记的同时，除了拿到了采访证之外，还多得到了一项当年该队冲绳春训款的一个球帽。我当初给林景就是签在这上头，然而这次跟广岛队报完到之后，却有出乎意料的两手空空。啊，居然没有送帽子，太小气了吧。一边发牢骚的总编辑一边往场边的周边商品摊位走去，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他手上除了帽子之外还有满满的广岛队的周边商品。不用说也知道这回的对象是安仁乌宗八准没错，然而情况比之前麻烦许多。安仁乌现在是以春训的临时投手教练身份在广岛队中，并非正式的从属关系，因此广岛队也无法代为安排任何的访问相关行程。虽然公司方面有联络到安仁乌本人，他也口头答应愿意接受采访，可是仅仅表示要等到有空闲的时候才行。而担任教练的他这时候得紧盯投手群的一个列行的状况，能够采访到的空隙几乎是微乎其微，而经常还因为临时的状况到处移动，连球团的工作人员都说不准他在哪里。一开始安仁乌教练是在牛棚坐镇观察众投手的投练状况，而随着牛棚区的练投结束，一闪神就没跟他老人家上到哪，使得我们这些其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球场各处的找他。途中还遇到了一个球迷，看到东奔西跑的我们便是问道，你们也是在找安仁乌吗？最后我们才在室内的练习场看到了他的身影。原来在大家的练习结束之后，有两位投手转移到室内的练习场继续的练投，而安仁乌当然也跟着在一旁指导。在这情况之下，我们当然只能够再等下去。等到练习结束，总算是抓到了空档能够上前询问了。坏消息就是依今天的练球情形还要抽空受访有困难，好消息就是周日就算是没有预定行程，安仁乌主动的邀请大家可以去看当天那霸球场的广岛与巨人的热身赛，并且在赛后进行访谈。能够跟这位传奇人物一同看球，这对于总编辑无疑就是一个意外之响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就不是了。那天名家山和营业课的导带部长等人早约了我，而要一起去看位在普天的养乐多以及日本火腿之战。对我来说，早就约好的事情还是遵守比较好些。不过虽然可惜，倒是在后来练习的时候拍到了安仁乌手痒上去投了几颗球的画面，算是作为了一点补偿吧。一会安仁乌准备要回到了主球场，在他走出室内的练习场的瞬间，早在场外等候多时的球迷们瞬间抱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他也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往球场内走去。啊，真是个巨星啊！大伙都这么说，那个欢呼声之热烈，以台湾的方式来讲，大概就像是王建民本尊现身的等级吧。隔周准备迎来在这一次我有跟随的行程中最后一位采访对象细树静作先生，而不同于前几次的行动都是在球场，这次我们的目标则是在独谷村的一家潜水活动店。细树先生是前日本火腿队的投手，离开球场转换了跑道，现在的工作是带着游客到著名的浮潜的景点青之洞窟去享受潜水之乐。我们和他撞面时，他人刚好才从海边回来，也许是工作性质的关系吧，算起来他离开球场也几年了，但是身形看上去仍像是个运动员。这次没有练球之类的干扰，我们几个在店内坐下来一谈居然就快两个小时。细树先生曾经在大学的棒球圈叱咤风云，以主力投手的身份带领着亚细亚大学站上了优胜之位，自己也荣获了多项的投手 球奖项。不过进了职棒之后，他很快就感受到周围的整体水准突然拔高，不是大学时候可以比拟的。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咕噜咕噜，
不要哭哭，
稀里糊涂，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
哇，小朋友啊，在冲绳呢去追这个球星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经验。那事实上冲绳呢周边就是很多的一个海岸哦，那很多的地方呢都很漂亮。那我相信呢冲绳它著名的这个海边呢，也许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也有跟爸爸妈妈去过哦。那说到这个冲绳呢，大家就会想起它美丽的海景跟沙滩，可是呢就很困扰，因为呢冲绳的海滩呢超级多，到底要去哪一个比较好呢？花儿姐姐啊，其实去冲绳玩的时候啊并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可是呢我发现好像我们很容易就把车开到了海边，而每一个海边啊真的都非常的漂亮，它这个海水呢非常的清澈，而且呢这个沙子呢也非常的干净啊，所以这就是我对冲绳海边的印象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